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香港一家法院星期二继续审理多名的民主活动人士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日之前，包括知名政界人士在内的多达47名的泛民派的香港人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提堂。他们被当局指控去年7月参与泛民举办的初选，试图使行政长官落台，瘫痪特区政府，犯下港版国安法当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法庭星期一下午开庭，并且罕见地持续到第二日的凌晨的时分，直到一名被告，即是湾仔区的区议会主席杨雪莹，因为体力不支突然在法庭内晕倒，需要坐救护车离开，法官于是决定休庭。法庭星期二中午恢复庭审的时候，有多名被告因为要继续留医或者要到其他法庭应讯而缺席。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泛民人士，年龄在23岁至64岁之间，其中39名男性、8名女性，包括一些学者和前议员。这位自从港版国安法去年6月30号实施以来，中共政权和港府当局对香港反对派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镇压，并且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数以百计的民众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外排队，希望进入法庭旁听，其中很多人高叫民主和自由的口号。媒体报道说，来自美国和多个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亦都去到法庭外关注这次庭审。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一向国会递交一份的预算报告，促请国会加倍为太平洋威胁计划拨款，以应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根据防务报刊获得的报告摘要，印太司令部提议将太平洋威胁计划的拨款从2021年财政年度的22亿美元增加到2022年财政年度的46亿美元，并且计划在未来五年当中为这项计划投入273亿美元。印太司令部计划利用这项专款添置新的导弹防御系统、部署雷达站和新的通讯卫星，并且在印太地区修建新的训练基地。报告向国会解释，美国需要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分散建立能够经受敌人攻击的精准打击作战网络，在关岛部署地基神盾导弹防御系统，在太平洋岛国柏劳部署战术多功能雷达，并且在地区各处建立多个的作战领域训练基地，以便美军和盟军是一起训练共同作战。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星期一在夏威夷州举行的一个防务论坛上提到这份报告的时候说，美国必须让北京相信使用武力达到目标的代价是实在太高。美国高级军事和情报官员已经开始研究如何最好地应对他们认为来自崛起的中国所构成的日益加大的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一在五角大楼主持了新设立的中国工作组的首次会议，关键的军事指挥官、文职的领导人和情报机构的成员参加了会议。五角大楼的新闻秘书约翰科比对媒体说，奥斯丁向20名的工作组成员为白宫和国防部所形容的跳板是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指导，在北京继续努力成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之际，确保华盛顿做好准备。科比说，星期一的会议是在他们对国防部对涉及中国事务的政策、项目和程序进行基准评估的时候，正式确定中国组的使命、时间安排等。他说工作组预计将在今后四个月内完成工作，但他补充说工作组大部分的结论将被列为机密。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以总统身份首次访问五角大楼的时候宣布成立这个中国工作组。拜登当时表示，他的目标是在和中国有关的事务上规划出一条坚实的前进道路。星期一在向国会递交的年度贸易议程报告当中说，拜登行政当局将会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应对美国所讲的北京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报告中说，拜登政府会将处理中国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项目作为一个优先的事项。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对美国的对中国贸易政策进行全面的审议。 印度地方官员星期一话，去年导致印度西部马哈拉斯特拉邦的金融中心孟买陷入瘫痪的停电事件，可能是一宗的网络破坏事件，但是网络安全机构目前未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中国支持的黑客与停电有关。中国否认一份报告当中有关中国是停电事件幕后主使的讲法。据路透社报道，印度马哈拉斯特拉邦的一位部长德什穆克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是一份初步报告指向该市的电力系统当中包含了14个特洛伊木马的证据之后，孟买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的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47名的香港民主派颠覆政权罪马拉松审讯14个钟头，刘慧卿批评法律界丑闻。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参与去年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星期日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星期一被带上法庭提告，是港版国安法实施8个月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由于被告众多，辯方律師需要長時間提出申請保釋陳詞，首日提堂歷時約14個鐘頭，期間有被告體力不支在法庭內暈倒，需要送院醫治。到星期二凌晨2點半，法官才表示不再堅持繼續聆訊，押後到星期二中午繼續保釋陳詞。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批評控方不理程序公義，一次過控告47個人，又反對各被告保釋，長時間審訊導致多人不知暈倒，他認為是香港法律界的醜聞。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香港警方国安处1月6号动员超过1000名警力进行大搜捕，拘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策划和参与去年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47人星期日，即是2月28号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港区国安法实施8个月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被称为香港228事件。47名被告年龄介乎23至64岁，包括56岁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33岁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35岁的东区区议员和民主动力前召集人赵家贤、33岁的前民阵召集人岑子杰、24岁正在监狱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27岁的抗争派区议员岑傲辉等人，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各被告星期一，即是3月1号早上，被带上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由于被告人数众多，审理该案的法庭旁听席要预留给各被告的家属，不能够容纳记者入内，所有记者只能够在其他法庭收看电视直播，但是直播的画面不能够看清楚各被告的神情。第一天的提讯，其中一名被告何桂南更加在法庭里面高呼他在开庭前都未能够和代表律师见面，也都有辩方律师表示未能够接触当事人，由直播画面可以看到当时法庭里面相当混乱。处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一开始就决定将案件押后3个钟头，直到星期一下午3点半才正式开庭。控方提出的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1月7号期间，在香港一起串谋和其他人串谋，旨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控方由戴耀廷在国安法实施之前撰写的文章、部分被告的社交网站贴文和联署声明等等，指控戴耀廷和欧乐轩联同民主动力和三投三不投发起人组织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串谋其余42名被告透过初选在立法会选举夺取大多数议席，从而无差别地否决财政预算案，引发特首辞职，推行揽炒计划。 控方表示，那個串謀計劃持續七個月，至到國安法實施之後仍然繼續。如果不是立法會選舉因為新冠病毒疫情而延遲一年，各被告將會繼續串謀顛覆的計劃。各被告同樣被控一項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暫時無需答辯。控方又表示有400項數碼資料要做驗證，並且需要調查當中大量的財務往來，可能加控各被告其他控罪。申請將案件押後三個月至到5月31日再提訊，並且反對各被告保釋。代表四名公民党成员李宇信、郭家麒、谭文豪和杨岳桥的资深大律师梁家杰陈词表示，控方要求押后三个月给警方调查，但是反对所有被告保释，做法不公义和自相矛盾，亦不能够自圆其说。梁家杰表示，警方应该完成调查，认为有足够证据才起诉，怎会先起诉才调查？如果要这么长时间调查，就不应该仓促提出控告。梁家杰又表示，首次有幸在国安法指定裁判官席前为被告作保释陈词，他认为2021年2月28日必定会记载在香港史册，见到香港高度公平的选举制度江河日下的第一步。他又认为今次受害的不只是47位被告，而是香港的司法制度和法治精神。总裁判官苏慧德被各被告代表律师提出申请保释陈词，至到星期一晚上9:30过后，只有五名被告完成申请保释陈词。法官原定通宵处理保释申请，期间多名被告表示仲未食晚饭，法官才批准休息食饭。至到星期二，即是3月2日凌晨2:30左右，其中一名被告东区区议员杨雪莹在法庭里面体力不支晕倒，需要召唤救护车送医院治理。总裁判官苏慧德先至表示，将案件押后大约9个钟头，至星期二中午11:30之后开庭。各被告交由惩教署送到收押所扣留。各被告经过大约14个钟头的马拉松式审讯之后，只能够在收押所休息几个钟头。星期二朝头早再由囚车押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继续保释申请。期间，其中一名被告64岁的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亦都不惜送院缺席聆讯。超過100名市民星期二朝頭早在西九法院門外排隊等候進入法庭旁聽。連續第二日到法庭旁聽的前立法會議員兼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批評，控方不理會程序公義，一次過控告47人，又反對各被告保釋，長時間審訊導致多人不知暈倒。他認為是香港法律界的醜聞，形容是很過分。
你47个人，你要多少時間？咁啊，點解咪有啲人又暈啊，有啲人又唔舒服，要去醫院咯？咁呢個即係好似變咗個即係醜聞嚟嘅，即係法律界點可以出現啲咁嘅嘢嘅啫？我哋香港成日就係以為嚇、我哋個司法制度係好公平、公正、公開嘅嚇。咁、但係你有冇理由執47人入去？啲家人、啲律師都唔夠地方坐，唔好講公眾。咁同埋咧，就要逐個要有機會講完嚇。行走個程序，然後個官去判噶嘛？啊，又唔得喎！又話好似直講咗幾個，又話不如算啦嚇，5月尾嚟啦，你冇搞錯啊？咁咪又塌起3个月咯？唔係咁做嘢噶啦，香港，所以我覺得好過分咯。
記者問及國安法之下是不是冇咗無罪假定，劉慧卿回應表示，國安法俾人的印象就是咁樣，大部分的被告都不能夠獲得保釋。佢又表示，國安法的審訊引起國際關注。
呢個國安法成日大家都覺得係呢個無罪假定，好似冇啊，因為大部分人佢都唔會俾你咧係有呢、這個即係假釋噶啦嚇。咁、但係你都要行個程序噶嘛。你又捉咁多個人一齊塞埋佢，咁又唔夠時間講，然後就唔使講啦，不如塌起先啦。喂，咁搞錯啊？呢個係香港嚟嘅咩？咁咪真係好差咯！我相信咧，好多支持琴日嗰啲人嘅人士、市民 佢家人嚇，即係國際社會都覺得哇，點解香港變成咁㗎？唔使問就塔比先咯喎，嚇要塔比幾個月喎，咁怪之有啲人唔舒服暈啦，或者病啦。
刘慧卿表示，希望香港人唔好放弃，唔好感到灰心，要继续保持尊严咁样去争取民主自由，同时希望法庭保持独立，坚持程序公义，公平公正公开咁样聆讯，先至能够俾国际社会同埋香港市民有信心。在法庭通宵旁听的香港市民林先生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本住初心不变的信念，继续支持47名被告，对于各被告要接受长达14个钟头的马拉松式审讯，导致有人不知晕倒法庭，他认为是精神虐待。
在中共暴政之下，什么事都会发生，基本上已经是摆到明是一个精神虐杀来的。咁如果真係有仲有常理，仲有所謂真正法治嘅話，根本就唔會咁樣安排啊！明知噶嘛，嗰、那個蘇某要明知噶嘛，喂咁樣即係車輪戰式咁樣搞嘅，根本一定係亂嘅，一定係會出事嘅啊！咁完全依家係非人道、非常理啊，係一個啊中共嘅慣用嘅啊對付異見者嘅伎倆。
林先生又表示，港区国安法完全抵触香港原有的法治人权的常态，他形容香港已经变成东方柏林。
他就是要破坏以往香港所有的啊香港人一般的人权的底线啊一般的常态啊，咁所谓他的所谓无法外之地嘛，你睇到的啦，由整个运动啊踩入私人地方，踩入商场，踩入啊！學校大專而家啊，呢種啊，所以醫療界也好，法律界也好，基本上佢要全面完全控制呢、這個好清楚，亦都係香港面對中共啊。咁所謂香港係一個啊東方嘅柏林啦，所以而家今日去到咁嘅田地啦，啊，直接面對中共嘅、完全係強權高壓嘅一個嘅壓迫嘅時候，個必由之路嘅，香港人亦都係要。受之一劫，冇办法。
瑞典驻香港副总领事雷博恩星期二亦都有到法庭旁听，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关注国安法在香港实施的情况，所以连续两日都有到法庭了解。他又形容星期一的聆讯很漫长，47名被告的保释申请至到星期二仍然未能够完成。总裁判官苏慧德表示预计星期二晚10点会结束聆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一年一度政治大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亦即两会，将会在3月4日和5日分别在北京开幕。然而，纵观中国传媒报道，目前除了发布防疫的严格安检措施，部分人大代表的特写报道之外，有关政治议题和国家政策提案的讨论并不熟络，关注度亦都不若以往，而且受限于疫情，今年仅限长期驻北京的媒体进入采访。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位于上海的学者表示，今年的两会具有三个重大指点特色，包括中国刚刚达成脱贫的第一个8年目标，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和中共建黨100周年，非常重要，意義亦都重大。不過，位於台灣和香港的觀察人士說，人大雖然是中國最高的立法權力機關，但在中共近年大幅緊縮權力、一黨專政，甚至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人獨裁之後，人大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已經比往年的橡皮圖章重要倒退。台灣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名譽教授丁樹範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現在整體的政治氛圍非常之緊縮，中央條條集權下，地方已經沒有什麼快快的自主權。所謂的條指的是中央政府各個部門之間的垂直權威線， 而快所指的是省级或地方一级政府的横向权限。丁树范说，今年人大难讲听一些，还是更加是一个象鼻图章，因为从2018年开始，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之后，所有的权力通通集中在党的手里面，国家的很多机关被拨到去党的系统里面，所以总体来讲，国家机关被党控制是越来越严格，习近平透过将权力通通集中在党的机关。在这个前提下，丁教授说，包括人大在内的不少国家机关能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小，因为好像是国家宗教局、国民民族委员会都已经改设在中共的统战部之下，接受党指挥。他说，而且中国现在的政坛完全要投习近平一人所好，否则就会被视为政治不正确，而凡是政治不正确的提案，今年都难见天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人权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中共无论是选举定是决策，基本上都是黑箱操作，定案才会拿到去人大走过场，因此中国人大从未有摆脱橡皮图章的本色，只不过在习近平上台前还是能够扮演一些监督的功能。至于习近平近年主政下的大小政治会议，他说除了突出习皇帝不遗余力树立他的姓名形象之外，其他的功能逐渐可有可无了。这位人权律师说，今年中共庆祝建党100周年，明年20大是习近平第二次登基第三任的关键年，这段时间内对于所有异议人士和人权律师，他认为中共会不断加强管控，宁肯错拘捕1000都不可以漏网一个。而三月初的两会期间，他认为不少草根异议人士都可能会被送到外地旅游，被下岗或者是面临监控，出行更加困难。他批评习近平主政下，中共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快速回归毛泽东时代。他说，以往分权放权的尝试和探索大多难以为继，所谓的选举越来越徒有外表，从中央到地方进行的各种选举更多的是演戏，不单止差额选举不断减少，就是等额选举也都要追求所谓的全票通过，中国的政治活力已经大不如前。差选举所指的是候选人多于应选人数之选举，有助从制度上切实提高选举的民主化程度，亦都有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而等额选举则是候选人与应选人数一样，当选的机率高，但一般认为做show走过场的成分亦都较大。中国1953年制定的选举法规定，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实施等额选举，至1979年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修改之后开始实施差额选举。香港政治评论人士桑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同意，一直是橡皮图章的人大功能越来越倒退，这个因为全党服从党中央、习核心以及习近平一人独裁使然的。他说，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中共纵容许由其掌控下的差额选举，包括不少地方选举都出现过多人踊跃参选的自由选举，而派系之间亦都有小范围的角逐或者是暗流抵拼。但桑普说，自从胡锦涛执政后期以至习近平主政以来，很多人被除名，不能够参与各级选举，如果执意参选仲会被严厉打压。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民主本来表面上仲标榜住由人民作主，但近十年来中国的草根民主和公民社会被严重打压，根苗都被扼杀，公民社会无以为继。他说，这就表明中共连让人民作主的戏都不想演下去了，直接诉诸从上而下强压的专制独裁统治，也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马基亚维利所著的《君主论》中所形容的统治手段。桑普说，就是马基亚维利说的，如果他不能够讨好你，不如就吓怕你，就是用恐吓的方式来自觉，这个才是维护一个专制政权最有效手段。所以结果是怎样呢？他会越来越强硬，那一个硬到底的结果就是他要全党服从中央，等额选举，不再演人民做主， 這個地方會累積起非常大的壓力，在民間定是黨內、國外，就是外交都會有非常大的壓力，但現在還未有到臨界點而已，這個壓力一直在增加中，那不曉得是哪一國會爆了。根據新華社的報導，中共中央黨代表委員的選舉差額比例由16大的 5.1%已經穩步提高到去17大的 8.3%、18大的 9.3%， 以至2017年19大的 15% 左右。不過政大教授丁樹範說，只要高層領導班底的選舉仍然維持等壓選舉，中央委員或地方選舉的差壓選舉比例再高，政治意義都不大。丁樹範教授和不具名的中國人權律師都說，大致不脫新冠疫情後的振興經濟方案，貼身的14/5計劃，或者是以列慶祝建黨100周年，甚至為明年20大習近平的改選連任鋪路。桑普則認為有4大重點。首先，他認為同去年一樣，今年的人大會議上，中國看來應該還是不會設下全年的經濟增長目標，雖然各地方政府還是會有各自要遵循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指標。其次，針對美國總統拜登的新政府，他認為習近平可能會透過兩會來到釋放更加無盡的表述。他說習近平希望掃一掃他的肌肉，能夠讓全世界來都感覺到中國的民族偉大復興的那種嘢。桑普說，面對拜登新政，兩會提供了習近平一個表述的機會，來到測試美國歐洲的關係和反應，包括他可能提出中國的海外政治、經濟和軍事局勢看法，或對諸如孔子學院教育、僑務以至知識產權的倡議等。另外，就是在台灣和香港議題上，桑普認為中國在兩會上都可能有所表態，例如強化攻擊台灣和恐嚇台灣的論述，或者是以武促統的新表述。至於香港議題，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2月22日闡述所謂的愛國者治港原則和香港選舉制度的改革之後，桑普說人大應該會進一步清楚體現怎樣去落實讓香港的選舉必須是中國特色選舉的改革方向，也就是說透過立法將香港民主派排除在選舉或者政權之外。丁樹範亦都說香港已經全面緊縮，但是中國人大不排除還會立法進一步限制香港民主人士的參選資格。不過在台灣議題方面，他說中共能做有限，不理是最近部分人士倡議對台制定的國家統一法，定是強化反分裂國家法，這類法令即使人大立法通過，最終都只能淪為政治宣示或者是沒有辦法執行的法律，對習近平來說反而更加難堪，因此他不認為中共會做出這麼大的動作。根據星島網的報導，夏寶龍日前在一場研討會上提出要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來確保愛國者治港，他明確表示港獨和攬炒派的支持者都不在愛國者之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灣台港澳所港澳研究室主任張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兩會還未有開幕，他不便臆測是不是會針對香港選舉立法，但從近期幾位香港主政者的政策談話鋪陳來研判，下一步中央必然會朝著貫徹愛國者治港的方向進行，亦就是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他說過去人大曾經應急式地取消港獨議員的當選資格，但未來會有常態化的制度性的作法。他說未來的方向就是制度上不再允許這些人進入政權架構，以前他們通過選舉進入了去，我後面再彌補取消他，未來的方向就是他們競選資格都沒有，連選的資格都沒有。張健說倡議港獨的政治人物在香港有支持者是不爭的事實，但他說香港選民的支持或許是基於同情，或許是只是間接性，因此中共相信只要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政治人物無法參選，香港選民亦都無從支持港獨。他說或許外界不相信，但中央種種政策的目的是要推進香港的民主和維護一國兩制。對於中國的民主和選舉質素，張健說差額選舉或者是等額選舉是要審視當地領導的質素和數量， 尤其是在包括新疆、西藏等五大自治區內，要視地方的現況來到配置，不能夠一概而論。他表示，中國走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追求的是協商式、集中式的民主，並強調好的民主才是好的東西，這是西方無法了解的，因為中國認為美國式的民主有種種弊端，不全然是一個好的東西。在這個前提之下，張建說這方面的民主價值觀差異，中西方短期內難以調和。他說，我們自己在這邊生活，觀感和你們在境外可能不是太過一樣，我們自己的觀感就是最近很多年各個層級的民主程度在增加緊。至於人大的看點，張建說，從國家格局著眼，有三大意義重大的觀點。他說，第一，中國已經實踐了全面脫貧攻堅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八年目標，第二，兩會將會公布最新的十四五年規劃，亦會分析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外經濟和地緣政治環境來做出未來五年的規劃因應，其中可能包括面對拜登政府結合國際盟友強打中國人權紀錄的因應，而且還會提出2035年之前的長期願景。而第三，表揚中共建黨100周年進一步突出黨的領導和黨的憲法地位等重要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一年一度的中國政治大戲兩會這個星期在北京上演，獨具中國特色的兩會維穩期亦都開始啟動，各地的保安級別隨之提升。由於今年兩會被看成是中共二十大之前最高權力佈局的重要一環，當局為了確保順利舉行兩會，明顯加強了維穩的措施。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今年北京兩會是在中共建黨100周年和中國經濟的第十四個五年規劃起始之時舉行的，為確保兩會期間的安全，中國國家郵政局下發通知說，2月25日起進京郵件快件全面實行二次安檢，加大執法檢查和責任追究的力度。通知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山東、遼寧省包括區和市的郵政管理局要加強信息互通和協調聯動，助力構築環境寄遞安全護城河防線。這個通知還表示，各級郵政管理部門要加強應急值守和信息報告工作。2月25日至會議的閉幕次日期的期間實行24小時值班和領導大班的制度。同時在北京的維權人士和異議人士開始受到更為嚴格的監控，按往年兩會敏感期的慣例，有些異議人士將會被旅遊到外地。不過資深的媒體人兼作家高瑜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疫情和財務的原因，他今年兩會期間不會被旅遊，但日前派出所的警察告訴他知兩會前肯定國寶會上門，他說他來到亦都不給入門的，你要講清楚你們誰處理的，要他的兒子失業到現在。高瑜的兒子原本是一家非政府公益組織工作，長期批評時政曾經三次入獄服刑的高瑜說，去年有當局官員致電該公益組織要求辭退他的兒子，結果他的兒子沒了工作了。高瑜表示，除了捉人懲辦之外，打爛人的飯碗已經成為當局恐嚇封口異人士的招數，其中一個受到輿論矚目的例子就是湖南維權人士歐彪峰的妻子、幼兒園英語教師魏歡歡被無端下崗。歐彪峰去年11月因為幫助潑墨女董瓊瑤發聲揭露被精神病而被株洲市國寶督部監視居住到現在。在北京的資深記者高瑜指出，今年兩會對於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謀取連任恢復領導人職務終身制是至關重要的會議，當局必須確保安全無誤。日前北京中南海附近發生爆炸事故之後，不斷傳出外地訪民遭遇到維穩遣返的消息，再次證明維穩明顯升級。元宵節當日的下午，遼寧維權者姜嘉文兩會前在北京被截訪，他發短信說警務車上面的五個人將他圍困在房山區他的暫住的民房裏面，他手機目前關機。 丹東元寶區七度派出所接電話人員稱收到通知，正月十六號早上姜家文被帶到該所被責令接待，被問到咩原因捉姜家文，對方表示不知情。去年九月十一同十二號，姜家文喺北京去觀摩任志強庭審，途中亦都遭受到強行攔截，被送到呢個派出所。佢獲得釋放之後，對美國之音表示，佢並冇任何嘅違法嘅行為，但係仲係遭受到扣押審問遣返。計二十年以嚟，姜家文數十次被捉，遭受到囚禁送勞教，仍然堅持維權上訪。喺中國維權群體之中有被勞教冠軍的稱號。根據維權網站的民生觀察報導，去年五月北京兩會期間，時年六十五歲的姜家文又被遣返丹東，並且以疫情為藉口關押了十四日，還被沒收手機，但是十四日之後仍然不放人，拖延一段時間之後才在外界呼籲關注下結束隔離被放回家。從丹東到北京有1000多公里，他是被警車從北京送到丹東。民生觀察指出，用警車來北京接一個人權捍衛者，這些維穩的代價比坐高鐵、動車、飛機高很多，這就是中國式的維穩的代價。用納稅人的錢，寧可花費高代價來到維穩，亦都不願意花一分錢來到解決問題。姜家文表示，2001年11月他被人故意傷害致重傷，丹東市公檢法包庇涉嫌傷害案的犯人，他因而開始上訪維權，五次勞教總共五年，判刑一年半，行政拘留和關黑監獄各將近20次，被關押時間累積長達100多個月。姜家文這次被強行遣返前後，還有山東、河北、黑龍江等地的訪問，亦都被地方截訪人員押送回原籍地。北京人權律師余文生的太太許艷對美國之音表示，去年兩會期間他被安保監控20日左右，今年大有可能繼續被安保監控，因為他留下的安保平房裏面已經開門有人在裏面了。余文生律師是709案的辯護律師，2018年1月他公開建議中共修憲，使到國家主席產生方式由等額選舉改為差額選舉，隨後被捉捕，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去年12月二審維持一審作出的有期徒刑4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的原判。近期一些備受輿論關注的涉及異人士和維權人士的維穩案件庭審相繼舉行，其中包括涉及北京出版人的耿蕭南、北京維權人士全世恩、前安徽檢察官沈良慶等人的案件。這些案件被視為中共當局在明年召開的20大之前加緊打壓的信號的言論自由、鎮壓批評聲音的典型的案例。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冰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下令對全球產業鏈與美國關鍵產業進行審查，減少針對中國的依賴，確保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經貿專家說，對華貿易最好的策略是要減少對華依賴和自由貿易並駕齊驅。下面請到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总统拜登在2月24日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政府对全球供应链以及是美国在4个关键行业里面潜在的脆弱性进行为期100日的评估。这4个重点行业是计算机的芯片、电动汽车电池、医药行业以及是用于电子产品生物的矿物。拜登表示，美国不能够在这些的关键行业依赖外国，这是和美国没有共同利益或者价值观的国家。美国对全球供应链以及一些关键行业的审查，旨在是确保能够在任何国家紧急情况之下保护美国人民的利益和提高人民的需求。舆论认为，拜登这项的行政命令主要是针对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是给予美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与此同时，亦都有批评人士认为，拜登的行政命令只是针对全球供应链和关键行业的审查，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约束或者是惩罚能力。 具体来讲，应对北京在这些领域以及经济行为方面的威胁没有任何的瑕疵。之前在通报这项行政命令的电话会议上，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总统的这项行政命令不会针对来自任何特定国家的进口商品。虽然如此，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个是拜登政府应对中国经济崛起以及促进美国制造业增长的进一步行动。美国马里兰罗耀拉大学管理与国际商务系主任丁宏斌认为，拜登的这项行政命令是非常及时以及有意义，因为即使是全球化的最强烈支持者亦都不能够否认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暴露了当前全球供应链的弱点。丁宏斌表示，尤其是在目前医疗用品以及汽车车芯片出现短缺的情况之下，美国政府的确有动力以及积极性去确保这些关键以及是战略领域的供应链安全。丁宏斌表示，虽然行政命令只是对供应链进行审查，但是审查报告肯定会建议对现行制度进行重大的改革，否则他是会感到惊讶，因为在现行制度当中，政府在指导供应链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是非常之少。在丁宏斌来看，虽然市场驱动的供应链带来的商业收益非常之有吸引力，而且似乎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进入2020年之后，美国政界人士更加愿意是找到一条既可靠而又可持续的供应链。可能新的供应链会比目前的更加昂贵，但是美国现时愿意承担这个的成本。针对拜登的这项行政命令，中国官员表示，北京认为以政治力量强行改变经济规律是不现实，无法解决自己本身国家自身面临的问题，亦都会损害全球产业供应链，希望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以及自由贸易规则，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可靠以及稳定。拜登总统在展述他对华政策的时候，多次咁强调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时候，华盛顿应该同北京展开合作。面对着北京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华盛顿如何能够在不冲突的情况底下规避风险以及威胁，使到美中经贸关系能够最大化地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以及安全利益。美国贸易代表提名人戴奇在2月25号在国会参议员对他的提问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必须有一个战略性以及连贯性的计划来应对中国，帮助美国公司和国家指令型经济模式的开展竞争。这位后任贸易代表承诺，如果被确认，将会要求中国履行贸易承诺，加强贸易执法，并且强化美国的供应链，减少在供应链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与此同时，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日前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强调美国只有通过美中战略竞争以外自由贸易才能够超越中国。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经济与金融教授刘学鹏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当前各个贸易国之间的分歧巨大，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普遍以外开放的自由贸易将会是过于乐观的期待。刘学鹏说，在他看来，全球化是不可逆转，因此美国需要顺应潮流，找到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合作的方法。马里兰罗耀拉大学丁宏斌认为，关于减少依赖中国以及自由开放贸易这两种思路都是对的，但是都是不全面。虽然从长远来看，超越中国的观点可能是正确，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会经常地遭受损失。2020年个人防护装备的短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丁宏斌表示，而另一方面，他们亦都是在2020年的时候看到依赖中国的好处，当时大批的原始设备制造商其中很多都是在中国，迅速地完成了笔记本电脑以及个人电子产品的巨额订单。丁宏斌表示， 但是这种情况低估了风险因素或者是没有考虑到风险。自2000年以来，世界上几个主要供应链扰乱了经济或者是造成了政治危机。这些危机暴露了美国当前供应链系统以及模式的脆弱性。刘鹤鹏认为，对于全球范围开放以及自由贸易的期待是过于乐观，因为即使是美国重返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世贸组织，这个体系当中现有的以及新的特殊待遇以及例外亦都不会很快感消息力值。对不同的国家和行业的不同贸易政策仍然将会根据各国的制度以及发展水平而共存。不过刘鹤鹏真是补充话，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至少各个贸易国可以坐在一起重写规则，使到它更加公平以及更具可执行性。虽然这样做效率是很低，但是这个是各国为应对复杂的现实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他还说，美国能否重新获得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竞争地位，不单只是取决于国际贸易以及投资政策，更加重要的就是取决于美国的国内政策。美国是需要继续改善自身国内经济环境，通过减少法规、升级基础设施，以及改革医疗保健等各个领域的方式，吸引商业以及贸易活动。至于拜登总统刚刚签署的这项行政命令将会为对中国制造商带来的影响，马里兰罗耀拉大学的丁宏斌教授认为，受到拜登行政命令冲击的制造商分为两种，中国制造商以及在华的外国制造商。丁宏斌表示，这两类的制造商都是需要重新评估他们未来的供应链战略。目前的供应链通常鼓励将制造能力集中在最高效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大部分情况之下正正是在中国。丁宏斌分析说，如果拜登总统行政令对产业链以及关键的产业的审查结果导致生产能力发生重大的转变，制造商是未来可能将不得不适应这个新的现实，其中一些例子就是包括自动化的程度高的沿海近岸工厂可能会将工厂搬迁到他们最终目的的附近，以降低运输风险或者是成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一名千禧世纪后出世的年轻人最近在欧洲因言获罪，他接到中国公安发出的短信，限他在3日之内要回去中国自首，他的父母也被警察监视居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周士维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昏暗的灯光之下，王定宇看不清楚他父亲的面孔，但明显感觉到父亲的声音变得很脆弱，疲惫而苍老。不到两分钟的通话当中，他的父亲告诉他，他和王定宇的母亲每日早上6-7点就被带到去派出所，晚上放回家。从星期三起，每到晚上7点就会有一男一女两个警察来到他屋企，9点左右会再来两个自称是警察的人，他们巡视大约1小时之后离开，另外两个警察会留下来到陪他们过夜。男警察和他的父亲睡一张床，女警察和母亲睡在隔离房间的另外一张床，天亮之后再将他们押回派出所。父亲对他说，警察对他表示，因为王定宇最近接受了境外媒体的采访，影响恶劣，需要对他们采取监视居住。王定宇通过视频对美国之音说，他父亲原话就是说，如果他再在境外的媒体上面发声，他们看到就会直接将他的父母拘留。星期五晚间因为身体状况恶化而卧床的母亲获准在警方监控之下跟他通电话，他说王定宇这几天在网上发布的一些信息以及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事已经引起了工作单位和各级政府的高度的关注，每日都有很多人来到他们的屋企里面。王定宇的父母都是国企的员工，目前都被要求停职配合调查。现年19岁的王静瑜在2019年7月离开老家重庆，目前正是在欧洲旅行。在这个星期因为在微博上面发表质疑和批评在中印边境冲突之中阵亡的解放军的官兵的言论，他被网民举报。 重慶市沙坪坝警方的公告說，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對犯罪嫌疑人黃某刑事拘留，並且對他上網追逃。幾日以來，他受到網民的猛烈的抨擊，被說成是詆毀解放軍，是賣國賊、漢奸。他和他的家人的個人信息、第姓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父母工作的單位、手機號碼等亦都被瘋狂人肉。王靖宇對美國之音話，從推文發出到警方突襲他屋企，大約只是用了20分鐘。他話當晚就是2月21日6:50左右，他哋重慶當地的警方以及國安人員，仲有不明身份的警察，就是冇身著住警服，亦都冇出示任何證件嘅，就已經闖入咗佢嘅屋企。根據王靖宇話，警察用手扣將佢嘅父母制服，查抄咗屋企裏邊包括 iPad、電腦、現金等好多嘅物品，接住將佢嘅父母帶到沙坪坝區嘅岑家岗派出所，关押在不同的审讯室，要他们和他的儿子联络，立刻删除微博，否则就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们告诉他们，无论你在哪里，你这个事情影响到这么大，目前整个中国人民都知道你在这里诋毁解放军。中共中央外交部很多部门都知道这件事，他说如果你不反国，就算你在美国、在欧洲，他们也都会将他引渡回去。他在電話之中還威脅說，你個人能力強還是他們一個國家的能力強？你不要以為其他國家能夠保護你，這些是痴心妄想。王靖宇又說，從事發第一日到現在，他的父母每天都被帶到警局12小時，不讓吃飯。體弱多病的母親偶爾會得到一杯水，警方逼問他們的兒子何時回國，並以刑事拘留相威脅。每天還有很多的網民去到他們的屋企去敲門，家門口24小時都有人。佢阿王靖宇，佢係沈家崗派出所嘅民警，限你3日之內去到佢所裏邊自首，否則佢嘅父母冇好下場。呢啲係佢喺推特上面公布咗，佢稱係嚟自警方嘅短信。近日以嚟，美國之音多次撥打呢個派出所嘅電話同網民發布嘅王靖宇母親嘅手機號碼，但都冇辦法聯絡到相關嘅人員。關於王靖宇案件的前中國人權律師、遠居美國法律學者滕彪說，以往只是聽說過獵狐行動這類在海外追逃所謂的貪污犯的跨境的執法，但因為言論而被上網追逃的事還是聞所未聞。他通過視頻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近來在刑事訴訟法之中的創設的缺席審判制度，使到好像王靖宇這樣的身在海外的人亦都可能被治罪。就在王靖宇事件发酵的同时，中国警方仲系喺北京、河北、秦皇岛、贵州贵阳、广东茂名、四川绵阳等地发起协调一致的行动，以侮辱、诋毁英烈为名，3日之内追查了7宗涉及中印边境冲突阵亡官兵的网上的言论，拘留了6人。2018年中国颁布英烈保护法，下个月将会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加强了该法的惩治的力度。修正案规定，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烈的名誉、损害社会公共的利益，情节严重的，处3年之下的有期徒刑、拘刑、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滕彪说，当下中国对网上言论的管控无疑更加严了，捉人判人的門檻大大降低，亦都有越來越多在海外發表言論、回國之後被拘留，或者他的在國內的家人受到株連的事件。滕彪說，在任何一個正常的現代國家是並沒有這種株連制度的。他說每個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無論是父母、親人、相關聯的人都不可能為其他人負責，刑法、憲法、刑事訴訟法等都有明確的規定的，但是在實踐當中又是另外一回事，這種政治株連還是非常之普遍。人權觀察組織1月發布的2021世界人權報告批評中國當局在持續打壓人權捍衛者群體的同時，日益將維權人士的家屬作為打擊的目標。身在海外的王靖宇很擔心父母的安危，唯一令到他感到歡慰的就是父母很支持他，并没有责怪他一句，父亲甚至和警察据理力争。他说，就算我的儿子犯了法，他并没有犯法，报他的身份证、报他的家庭住址是违法的。 王正如犯了法，你去捉他啦，你不能够嚟到连累他的父亲嘅。警察同佢父亲话：冇连累你啊，冇将你打死都算好噶啦。同佢美国之音话，王正如又话自己好细个嘅时候就成咗反贼，好大程度上系受家庭嘅影响。佢阿爷喺政府当咗一辈子嘅官，父亲从空军退役之后被分配到重庆公安部门工作，原本可以仕途大好嘅佢，因为睇唔惯周遭嘅好多嘅事，选择到一家国企去做销售，又因为厌恶虚假嘅选举，辞去咗人大代表嘅职务。当时佢哋重庆本来治安就唔好啦，公安就系土匪，佢父亲亦都系亲口话俾佢知噶。重庆的警察到处去找民营企业大户人家收保护费，你不给钱就要搞你，就要打你。他父亲甚至告诉他，在重庆偏远的一些乡村里面，警察就是天王老子，警察就是上帝，你是不听警察的话，你就有得你看，就当你全家无好下场。从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教他翻墙，给他讲被官司改写的历史，要他不要相信中国媒体的报道，他说那些都是谎言来的。在学校，王定宇是老师的重点关注的对象，他会对同学说，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窃取政权的，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人都应该是人民的选择，共产党领导不是人民选的，是内定的，他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校长训诫他说，在中国你是要同共产党对着来到做，你就是死路一条的。为此他转过很多次学，亦都过早咁样上到嚟自官方嘅打压。佢又话佢唔会返回去到中国嘅，未来希望能够尽自己嘅力量继续喺场内多发声。佢又表示佢讲嘅呢啲嘢可能99%嘅人都唔理解嘅，但如果能够令到1%嘅人清醒过嚟，佢觉得都系有价值嘅。佢又话唔好放弃你嘅理想。嗰日喺昏暗嘅楼梯里面，他的父亲从个通道偷偷打来的电话之中对他说，你不能够临阵退缩，你就算是要死亦都死得光明，历史会记住你的。王定宇再想讲些什么事，但他父亲匆匆挂断了电话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周时维的报道。
乌克兰最近严厉制裁普京在当地的代理人，同时关闭为克里姆林宫宣传和服务的电视台。有分析认为，大规模去清除俄罗斯的影响的举动可能会招致莫斯科报复，普京更加不会原谅乌克兰，双方对抗或会进一步升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乌克兰最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清除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乌克兰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在2月19日宣布制裁反对派政党领袖梅德维丘克以及他的妻子，以及其他多名乌克兰以及是俄罗斯公民，还有涉及他们的10多家的公司。梅德维丘克在乌克兰主要媒体一加一电视台的股份亦都是被冻结。乌克兰当局指控梅德维丘克的人资助恐怖主义，亦就是乌克兰东部由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势力武装。梅德维丘克是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的亲密盟友，普京还是在梅德维丘克女儿的受洗教父。很多的乌克兰时事分析人士干脆将梅德维丘克称为是普京在乌克兰的左右手，或者是非正式的代表。很多的评论认为，制裁作为普京代理人的梅德维丘克亦都等于直接制裁，亦是向普京打面。制裁措施甚至限制梅德维丘克使用他的5架私人飞机。普京和梅德维丘克不会对这样的羞辱善罢甘休。梅德维丘克曾经在前总统库奇马的时期担任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厅的主任。近年来他经常游走于莫斯科以及基辅两地，时常扮演着双方之间桥梁的角色。他没几年之前还在乌克兰为俄罗斯的新冠病毒疫苗大力宣传，但是遭到乌克兰官方拒绝。梅德维丘克过去还曾经参与过谈判，从东部亲俄的武装人员手里面解救乌克兰人质。梅德维丘克在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两地都拥有很多的生意以及资产，同时在乌克兰政坛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啦，咁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